欢迎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， 今天我和 Jordan 将为您详细解读劳氏公司第二季度的重要财报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谢谢Alex， 劳氏这个季度的表现相当有趣。虽然整体销售增长看起来温和，但背后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。
完全同意。让我们先看看数字。劳氏报告第二季度销售额达260亿美元，同店销售增长仅 0.2%。乍一看可能不太令人印象深刻，但这背后隐藏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。
是的。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 4.40 美元，超过了预期，即使不包括关税退款的收益。他们还录得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收益，相当于每股11美分。这很关键，因为它显示了公司在应对外部压力方面的能力。
正是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全方位家居战略，这显然是驱动他们业绩的核心。专业客户、在线和家居服务这三个领域都实现了增长。
Pro 业务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增长，这特别重要。CEO Marvin Ellison 提到，小型和中型专业人士持续看好。他们重视三件事：时间、可用性和价值。劳氏正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。
在线销售增长 15.7%， 这也很强劲。但最有趣的是他们的 AI 助手 Milo 的表现。Jordan, 你看到那个数字了吗？
绝对的。自推出以来， Milo 已经回答了2500万个问题。但这里真正令人瞩目的是转化率。使用 Milo 的在线客户的转化率是不使用该工具的客户的三倍。这实际上表明投资 AI 驱动的客户体验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回报。
这对零售业来说是个大新闻。这表明 Milo 不仅仅是一个噱头，而是真正改变了客户行为。对于其他零售商来说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
绝对是。现在让我们谈谈不太令人兴奋的部分， DIY 这一块。管理层指出，消费者仍然在谨慎消费，尤其是在可选项目上。
是的。尽管有五个季度连续的正增长，但 DIY 的自由裁量支出仍在下降。Brandon Sink, 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强调，承受能力是主要问题，利率、房价、保险、税收都在挤压消费者预算。
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。他们更新了全年指引，现在预计销售额约920亿美元，同店销售大致持平。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约 11.6%。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约 12.25 美元。这是他们将指引下调至之前范围底端。
是的，这很有意义。第二季度受到了几个因素的打击，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糟糕天气，七月份的激烈竞争压力，以及 FBM 和 ADG 这两项收购受到的住宅建筑市场压力。
说到竞争，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点。竞争对手们似乎在使用他们的关税退款来进行激进的价格竞争，特别是在季节性类别如烤架和露台家具上。Marvin Ellison 认为这是暂时的，竞争对手在清空库存。
而劳氏选择不跟风，这表明了纪律。他们说这不符合他们的财务计划，也不认为这在财务上是谨慎的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市场份额呢？
在短期内可能是这样，但他们在下半年有计划来重新获得竞争力。Bill Boltz 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策略：新产品创新、劳动节活动、溢价电器范围扩展、Traeger 烤架进入他们的阵容。这都是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客户基础。
我对他们对永续生产力改进计划的强调印象深刻。这基本上是他们的成本控制和效率举措。尽管面临燃料、运输和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，他们仍然实现了强劲的流动性。
这表明了经营管理的真实实力。当外部成本增加时，许多公司只是让利润率下滑。劳氏通过运营纪律和生产力收益 来抵消这些成本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长期。他们进行了 FBM 和 ADG 两项收购，这些是建筑材料和设计服务公司。虽然这些目前面临住宅建筑放缓的压力，但 Ellison 认为这是长期投资。
是的，他们引用 John Burns 房地产咨询公司的数据，称有200亿到500亿美元的积压延期家居改善项目需求。这是一个赌注，当市场最终复苏时，而他们相信会复苏，劳市将处于最佳位置。
这实际上很有意义。最古老的美国住房存量结合现在的长期居住率，意味着维修和翻新需求最终必然会出现。他们在为此做准备。
我对他们的股东回报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第二季度自由现金流320亿美元。他们支付了 6.73 亿美元的股息，保持了他们的股息贵族地位。这表明管理层有信心。
是的，投资者应该注意这一点。即使在困难时期，他们也在投资和回报资本。调整后的负债相对 EBITDA 为 3.0 倍，他们预计到2027年中期达到 2.75 倍的目标。
那么，我们如何总结这些呢？对于投资者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
我认为关键要点是，劳氏正在执行一个长期战略，即使短期宏观环境具有挑战性。他们的 Total Home 方法在 Pro, Online 和 Home Services 方面工作良好。Milo 等创新推动实际结果。
而且成本管理很关键。他们不被动地接受成本压力，他们通过 PPI 主动地抵消他们。这是长期成功的标志。
对于担心 DIY 市场压力的投资者，他们有一个合理的观点，消费者是谨慎的，但财务状况良好。当宏观环境改善时，他们认为这最终会发生，劳氏应该从中受益不成比例，因为他们在 digital, loyalty 和 fulfillment 中的投资。
基本上，这是一个坚持战略、执行良好、等待周期转向的故事。
很好的总结。下半年将很关键。我们将看到他们制定的计划、新产品发布、营销活动、成本管理是否能维持这种势头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收听 Beta Finch。如果您对更多财报分析感兴趣，请继续关注我们。
再见，投资者朋友们。字数统计约1150字，预计播放时间5至6分钟。